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职能部门讲真相，抑制和解体迫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仲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7日。面对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对迫害的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人讲真相，这对于抑制迫害，减少大法与大法弟子的损失，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好效果。一，向社区和村委会负责人讲真相。社区和村委会虽然不是国家行政机关，却是政府行政职能扩大与延伸的触角，也是政府统治的根基与基础，基层政府的很多具体事情都是通过这些机构来落实与实施的。多年来，中共在对法轮功迫害运动中，社区与村委会同样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中共近几年又推行社区村委会网格化管理，更是加强了对法轮功学员的监督与控制。面对人数众多的大法修炼者，仅凭中共公安、国安的警力远远不够，于是中共将社区与村委会组织推到了迫害的前台，让社区村委会的人员监督与骚扰大法弟子，对大法弟子讲真相、见面、发真相资料等证实法的行为举报，对大法弟子讲真相活动起到了阻碍作用。有一次，上级要求我地社区联合片警找到辖区内每一个大法弟子见面，社区人员与片警找了我三次，没有见到我本人，还没有放手，于是我改变躲藏的做法，主动来到社区主任办公室，见到了社区主任和警务室警长，面对面地向他们讲述了一些大法基本真相，并表示我个人仍然相信大法的观点。听完真相后，他们两人不但没有反感，还共同帮助我研究了应付上面的办法。社区主任本来马上就要退休了，领导还想留他接着干，他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如果你在这个岗位上能用自己有利的条件来保护大法弟子，那可是积大德的岗位。社区主任高兴地点头。二，向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讲真相。农村乡镇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是中共当前五级政权中的最基层政权，一个基层政府少则管辖几千人，多则管辖几万、十几万人，甚至更多。基层政权的机构设置，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之所以能长期维持，基层政府从中发挥了重要与积极的作用，其通过领导与协调辖区内的公安派出所、司法所、综治办、社区、村委会，对辖区内的大法弟子进行走访、跟踪、登记造册、办洗脑班、上报、宣传、直接绑架等各种方式，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中共县区级610机构将迫害法轮功作为基层政府的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考核内容，迫使他们参与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为了减少迫害，我主动找到我地街道办事处主管迫害的负责人讲真相，他明白真相后，对辖区内大法弟子的活动基本采取保护的态度，上级交给他的关于法轮功方面的要求， 几乎他都是用文字的方式应付过去，没有经过他的手主动迫害过一个大法弟子，还主动帮助大法弟子做一些减轻或避免迫害的事情，使我地区的环境一直比较平稳。三，向政法委书记讲真相，已经租好房子的洗脑班停止了。政法委是中共对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进行领导与协调的职能部门，各地方政法委书记都是所在地党委常委，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主任一般都是由政法委副书记兼任，对法轮大法迫害的指挥部就是各级政法委。有一次，我们当地政法委想要将全市不转化的大法弟子强制性的带到洗脑班转化，为了举办洗脑班，他们特意花钱租好了房子，并将办洗脑班之事传达给各基层单位与部门。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大法弟子立即集体发正念，解体此事件背后的邪恶因素，制作讲真相传单向当地民众揭露。我与这位政法委副书记兼610办公室主任是朋友，于是我将他约到海边，讲了几个小时的真相。我严肃提出，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参与迫害法轮功会受到历史审判，明确的做法就是用自己的有力的身份抑制和解体迫害，将枪口抬高几厘米，为自己与家人积德留后路，不要给自己的未来留下难以弥补的损失。他明白真相后取消了这次洗脑班迫害。四，向公安局迫害职能部门负责人讲真相，主动抑制迫害。中共公安机关是具体迫害大法弟子的最主要部门，而在公安机关内部分工中，政保后来改为国保，则是具体主管迫害法轮功的职能部门，处于整个迫害法轮功运动中最核心、最直接、危害最大的核心部门。多年来，很多大法弟子就是被中共公安这个部门直接绑架迫害的。在1999年720迫害发生之前，我地辅导站站长就已经知道迫害马上要发生，为了减少大法弟子的损失，他问我可不可以跟我市公安局政保处处长先讲一讲大法的有益于国家与人民的真相。我在师父的加持下顺利见到了这位公安局政保处长，面对面向他讲述我们地区城乡数万各界民众通过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以及法轮功对家庭、工作、社会、政府都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实。这位处长听到真相后，对大法弟子表示同情理解，对这场迫害的发生也是无可奈何，表示他心里对此事有尺度，并希望我多保重。后来，这位处长果然在迫害发生后表现得很理智，并调离了这个工作岗位。五，向教育局主管领导讲真相。教育局作为地方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其直接管理着一个地区幼儿、小学、初中、高中、职业高中、职业中专等。它虽然不是以暴力这种迫害形式存在，但是其在思想领域对整个青少年影响巨大无比。如果对这个机关要是让邪恶毒害与操控了，直接毒害的就是几万甚至几十万人。有一次，我们当地教育局准备要在全市的中小学校开展一次反法轮功的批判签名运动，如果不及时清除，会有无数学生受害。于是我带着正念找到了主管举办这些活动的负责人，我说法轮功是叫人做好人的高德大法，江泽民搞的这场运动是违反中国宪法与法律的，所有在这场运动中推波助澜的人都会受到历史的审判。他听后十分紧张，并说他已听明白了我来的意图，他会慎重考虑这件事情如何办。后来这场声势浩大的签名运动不了了之， 看来这位领导为自己的未来选择了正确的路。六，向广播局长讲真相，电视台播放毒害民众的节目停播了。全国各省市县都有中共的电视台，在迫害法轮功期间，全国各地电视台都转播了央视事先制作的大量的诬陷造谣法轮功的虚假电视节目。与此同时，各地电视台又编造了各地区毒害当地民众的反法轮功节目。随着政法的推进，从央视到地方各电视台播放诽谤大法的电视节目越来越少。但是有一次，我们当地电视台突然开始连续播放反法轮功的电视节目，作为保护当地一方众生的大法弟子，自然不会坐视不管。于是大法弟子整体配合下，我主动找到广播电视局局长，我说这场迫害法轮功运动走向失败的大局已定，连中央电视台都不好意思再播放这些造假节目了。作为地方的电视台，我们为什么还要在这个时期来重新播放这些东西？局长说，是政法委逼着我们电视台播，我一直顶着不给播，政法委的领导急眼了，到宣传部长那告我的状，并亲自找上门来硬逼我播的，应付两天就停止了。果然几天后，这个节目就停止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重视练功后》，作者美国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1日。随着年岁的不断增长，我的身体渐渐出现了一些老化现象，头发变得花白，脸上皱纹加深，还出现了老年斑，口腔的情况变得不好了，血压升高，腿脚不灵便，膝关节也疼，总之身体逐渐衰老，而不是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身体呈现出向年轻人方向退。对此，我只能眼睁睁看着，无可奈何。因为看到周围的同修也有类似的情况，虽然有时候也发正面否定，但是信心不足，没能从根本上否定，甚至想自己三件事情也在做，也在努力，为什么还出现这些不正常的状态呢？直到有一天听到同修的相关交流，以及在明慧网上看到交流文章，我猛然觉醒，我这不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吗？这哪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是一条走向圆满，走向未来美好天国世界的路。其实师父早已把我们的身体净化，都推到无病的状态了，但我的心态却那么不稳，信师信法大打折扣。身体一出现不好的状态时，我就会冒出一些不好的念头，把自己混同于一个常人，降到常人的层次中了。这是为什么呢？这哪是修炼人应有的状态？我决心立即改变这种不好的状态， 认真地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做。我从平时学法、发正念、打电话救众生，还有练五套功法等各个方面一一地审视自己，对照法对修炼人的要求逐个检查，找到不好的地方赶快归正。以下主要是从练功这方面谈谈我的收获和体会。我理解大法就要既修又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对照师父的练功动作图解，我发现自己很多动作都没做到位，不符合要求。例如，在第一套佛展牵手法中，师父说做撑的动作时要求，头向上顶，双脚下踩，全身用力一撑，约2至3秒钟，全身立即放松，膝胯两处又恢复成滑溜状态。选自《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而我练功时只注意手的动作，头和脚的动作都做得很不到位，撑以后的放松动作也做得不明显。又如掌指乾坤时，要求手的高度与头部等高即可。选自《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而我手举的高度远远不够。在练第四套法轮周天法时，法中要求弯腰下蹲，可是我一直以来都觉得自己的关节下蹲有困难，就只弯腰坐一下，腿也没有蹲下去。这一次我试着往下蹲，惊喜地发现我的双腿还能够蹲下去不少呢。可我以前练的时候，两手没有接近地面，手势比较高，还没有滑到脚后跟，手就从体后上来了。我的手指提到腰部的时候，就从后面就回到了胸前。师父说要两手过头，而我练的时候两手没有经过头顶，有时从两边就下来了。在练第五套神通加持法时，我平时练的时候手往往都抬得比较低，有时手都快接近地面了。在练柱状神通的时候，这个手臂常是倾斜的，肘关节落下去了，两掌心也没有对齐。通过师父的练功演示图，我找到了自己的差距。现在我每天练功的时候都注意，做得不好的地方就赶紧纠正过来。我体会到，要练好功两点非常重要。一，练功时必须认认真真地做好每一个动作，都要做到位，不能马马虎虎的，那不能起到改变本体、净化身体的作用。二，要做到身神合一，动作到哪里，心就跟到哪里，不能够动作在做，功也在练，可是心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主意是要和身体合一，形成一个练功人的整体，才能达到练功的目的。一次我和同修们谈起我的身体状况，说起我的腿疼了好长时间，也不见好。同修就问，你抱轮多长时间？听到我说半个小时，同修说，那不行啊，得抱一个小时。我们在练第二套功法时，都抱轮一个小时。说来惭愧，第二套功法一小时的录音， 早在2018年就发布了，可是我只是在前几年练过一小时的第二套功法，而且时间不长。后来我的播放器坏了，也买不到新的播音器，这样我就没有坚持练一个小时的抱轮。后来还觉得练半个小时也行啊，而且我还想自己平时很忙，时间紧张，要多练半个小时，哪有时间啊？这次听了同修的提醒，我想不能再练半个小时的抱轮了，得马上改为一小时的。我让女儿将明慧网上的练功音乐下载到手机上，拿手机放音乐练一个小时的抱轮。虽然觉得手抬得累一点，腿站得累一点，但还能够坚持练完。至于抱轮一小时的时间，我想得从做其他事情的时间中挤出半个小时来。于是我开始抓紧时间做事，而且做事时心里常常说，快一点，快一点。我还经常自己规定完成的时间，不许拖延。这样一来，我经常得到很大的惊喜，因为在规定的时间内都能完成，有时还能提前。我体会到，时间是会眷顾有心人的，我们用心用时间的时候，时间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让我们在同样的时间里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这会给我们增加学法练功的信心，让我们更坚定地坚持练功。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练功，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神清气爽，天清体透，精力充沛。我坚信，通过不断的努力，我的身体状态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重视自身修为对常人的影响，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3日。我们是在常人中生活修炼，应该以救人的效果为考虑的基点，而不是局限于个人修炼，应该从我要如何讲，我要如何如何，转入世人如何能听进去。我们的一举一动，包括家庭环境，会使他们对大法弟子产生什么样的想法，造成什么样的效应和影响。我们每天都要考虑救人效果，一切的基点都是为了别人好，而不是站在自我角度考虑，从自我自私转变到为他忘我的状态。例如同修如果在讲真相时有口臭，会使人产生反感，可能影响世人的接受程度，自身也会因为注意口臭问题而影响讲真相时精力的集中。如果暂时无法通过修炼解决，那么可以随身携带一个口腔喷剂与小瓶矿泉水，喷完停一会儿再漱漱口，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例如修炼人不会执着家庭环境与衣着，觉得越简单越好，时间不能浪费在这上面。从个人修炼上来讲，这是对的，但如果再提高一步，为了达到更好的救人效果，我们讲真相或出门时尽量穿着得体整洁一些，家庭环境尽量保持干净明亮整洁，可以用最少的时间来达到这个效果，不需要去如何装修。即使你还没有讲真相，
但让常人看到你很重视自身形象，很有生活品质，其实尤其中高阶层的人很重视这些，那么就会给人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对你产生尊重和重视，你讲的话他也更容易听进去。因为常人有先入为主的习惯，你在整理房间和提升自身形象上花费的时间，是讲真相的铺垫，在帮助和辅助着救人，不是在浪费时间。再加上我们理智、得体、有理有据的谈吐，就会改变世人的观念，把人救了。但注意仪表和家居环境的前提是放下色心、求名心及安逸享受的执着心。我们救人时要注意形象，这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救人，考虑更多的影响。因为讲真相或家里来了客人时，你针对的不只是这个人或这些人，每个人背后都会有一个社交群，他们会向亲朋好友讲说，这个练法轮功的人如何如何，不论是正面评价还是负面评价，那么可能就会影响到更多人对大法的态度和能否得救了。编注：本文代表作者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仅与同修切磋，比学比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正念对待每一件事情，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5号。2023年6月的一天，妹妹同修从女儿家回来了，因为长期在女儿家住，给她看孩子，耽误了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他的身体出现了不正确状态，腿膝盖肿了，上下楼都有些吃力。我就和他商量，我们在一起学法，他欣然同意。于是还有一位同修也和我们一起学法，我们三人成立了学法小组。由于我家和妹妹家相隔很远，来回往返需要很长时间，很不方便。于是我就想在妹妹家住一段时间。回到家里，我就和老伴说了我的想法。谁知我刚一开口，还没等我说完，他马上就炸锅了，大发雷霆，恶狠狠地冲我咆哮。当时我很冷静，不为所动，我就把这当成提高心性的机会吧，我不能跟他一样对待，不能动气。我立刻走进另一个房间，立掌发正念。突然他闯了进来，气势汹汹地冲我大吼大叫，说了一大堆狠话，根本不讲道理。这时我也被他激怒了，心想，你也太过分了，我是学大法了，才让你这样占便宜，不然我非得跟你大干一场，我还怕你不成？不行就离婚。转念又想，不行，我不能被他带动，我是修炼人，遇到的一切事都不是偶然的，这是考验，是过关。可是我一看到他那恶狠狠满脸狰狞的表情时，心里又愤愤不平了。就这样，一会儿是正念，一会儿是人念，思想来回拉锯。虽然我表面是忍住没和他干起来，但是心里还是过不去，不愿意理他，和他冷战。但是心里有一念，就是绝不能耽误我学法。我照常天天去妹妹家学法，早去晚归， 有一天学转法轮第四讲提高心性这节时，师父说，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我感觉师父这不是在说我吗？我忍不住泪水刷刷往下掉。读完这段法，我感到无地自容。我天天学法，按大法的标准做了吗？做到才是修啊。这时同修也帮我指出我的不足，他说我说话语气生硬，态度不祥和。是呀，难怪儿媳也说我，好话说不出好样，让人难以接受。我也找到自己有委屈心、怨恨心、看不起老伴儿的心，嫌弃他干啥都不行，总是跟他操心挨累。其实人世间是凡理，吃苦受累那不是好事吗？消业还债，提高层次，我应该感谢老伴啊。回到家，我郑重地跟老伴说，对不起，长期以来我一直对你有怨恨心，以后我改变对你的态度。老伴听了高兴地笑了。老伴自己占两个房间，一间卧室，一间书房，而我只在走廊处放一张小床。别人都说他太霸道了，你应该住一间，我只是笑笑而已。我真正的家园在天国，这个世间我只是小住几日而已。一次在梦中，师父在很高很高的天上的一个教室里给我们好多人上课，师父边讲边在黑板上写字，教室外面有好多好多的花，就像花海一样，可漂亮了，无法用人类语言形容，不是我们这个空间的花。可我听不明白师父的话，我急醒了，我悟道，是我法学得太少了，今后一定要多学法，多想内招，修去人心人念，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傲慢和自大，修出谦卑才能真正救了人。作者德国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6日。最近我看了两篇明慧网关于尊重别人和修出对别人恭敬心的交流文章，对我触动很大。作者提到了自我、自大、看不起别人、傲慢和狂妄自大等等。我看到自己也有同样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回忆起几次和同修家人的矛盾，本来是劝善的交流，最后结果却让对方生气，产生矛盾。虽然自己认为讲清了道理，对方心里却很不服气。现在想起来，是因为自己傲慢自大，以恶制恶。我看到了自己那个傲慢自大的后天形成的假我，这是修炼中要修去的。讲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我先生与租我家车位的印度人发生了矛盾。这个人一开始就把租金压得很低，低于市场价。这几年德国通货膨胀很高，所有东西都涨价，管理费、车位费也涨了。先生对租客说要按照现在的市场价继续租给他， 但是印度人不同意。先生就想跟他解除合同，租客不但不同意，甚至半年连车位费都不付了。因为这件事情，先生对这个印度人产生了很负面的想法。我就和先生交流了一下我的理解，我说，那既然一开始同意了那个价格租给他，可能也是一种因缘关系吧，可能是以前我们欠过他，这辈子要还。我们要和常人结善缘，我接触过一些印度人，他们很善良。如果恢复到市场价，他不同意就算了，而且他反应这么激烈，那肯定是有因缘关系。我的理解是顺其自然，吃亏就吃亏吧。我当时说的时候还是很平和的，但是先生突然间就生气了，而且说不需要我教育他。当时还纳闷他为什么生那么大气，现在我意识到我还是有潜在的傲慢心，潜意识里骄傲，认为自己比他悟得好，说话态度居高临下。之前与一个老年同修发生矛盾，和他交流他不再发生的一些做法时，他也生气了，也是我这颗傲慢的自我之心在起作用。我想我们就更没有资格以傲慢的心去和任何人交流。师父在《红银四》《红银五》和《红银六》的歌词中，很多次提到走回传统、恢复传统的问题。我也多次思考什么是真正的走回传统。近期也看了很多传统文化故事，我发现古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宽厚和谦卑，而我们这代人，尤其在大陆长大的，充斥着中共灌输的人定胜天的狂妄，又刚好赶上中国经济大力发展，在学校可以靠聪明的头脑上大学的年代，尤其像我这样的有点小聪明，学习不那么刻苦也能上大学读个好专业，去深圳能进外企，又能在大企业跳槽成功，人生小有所成，自大高傲的心越积攒越多。最近明慧网通报的几个人和我也算同龄人，他们在人中都是小有能力，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然后学了大法，表面上知道了一些宇宙真相的知识，反而自大和狂妄起来，最后走向自毁之路。回想起自己这16年的修炼之路，也曾经认为自己悟性好，做得还不错，沾沾自喜。还好自己能够及时醒悟，在剜心透骨的痛苦中深挖自己的内心，才意识到自以为了不起的心不仅幼稚可笑，而且对修炼人很危险，自己很多认识都是肤浅的，在佛法面前自己就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子，自己悟到的那点东西都是一定层次的认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还有更高更高更更高的法力，佛法无边。在救人中，师父也让我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例如有一次给一个人讲完真相，虽然他同意退了，最后却说一句，谢谢你的教导。我当时一下子意识到自己说话时带有自以为是和指导别人的态度。还有几次遇到过几个有信仰的人，他们非常坚持自己相信的那点东西，完全听不进去别人说什么。我向内找，我发现自己也有自满的心。同修关于傲慢心的交流文章中，引用了一段九评编辑部发表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里的一段话，这里我也想引用一下。修炼要正心诚意，而傲慢是魔鬼的本性，和修炼的要求完全相反。共产邪灵目中无神，在其破坏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专门给人灌输魔性和狂傲，不让人谦卑，而鼓励人自满自傲，比如战天斗地，无法无天，让人走向对神的悖逆，不顺服。 古时候人要正心诚意才能修炼，在心里神性的一面起作用时，才能领悟宇宙的特性和神讲的法。共产邪灵通过破坏传统文化，放大人的傲慢，使人进入一种与神完全对立的心灵状态。我想起了撒旦、申公豹，还有释迦牟尼的一个弟子最后坠入地狱，都是因为他们骄傲自大，最后走向魔道，走向反面，教训极其深刻。个人目前的理解是，没有去掉傲慢的心，就无法无条件的同化大法，读法却不得法，只能停留在一定的认识中，无法精进，不能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无法正确的看待别人，发现对方的优点。骄傲自大的人处于偏见和狭隘中而不自知，精进修炼更是妄谈。这种状态时间长了就很危险，魔就会来吹捧蛊惑你。我看到走向邪物的都是这种状态，也发现自己有这方面不好的物质。严肃地对待自己的每次言谈举止，及时清除败物。现在网上有一些基督教的人在攻击和谩骂我们，当然他们中的一些人充满了狂妄自大。同时我也听到一些支持大法的人士对某些大法弟子的言行发帖颇有微词，说的就是自以为是、居高临下教导别人的言行和心态。那种心性表现让对方感受不到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和善念，说出的话不但无法善化对方，反而容易激起对方恶的东西，让乱神和不好的生命趁机操控对方。真的很遗憾，因为这样不但不能救度对方，反而让众生对我们产生负面想法，给大法抹黑，给众生得救带来难度。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有这样一段问答。弟子现在还发现要处理平衡好慈悲众生与维护大法的尊严是非常困难的，请师父开导。师，你想维护大法的尊严是对的，但是怎么维护啊？你堵他的嘴，你跟他辩论。我告诉大家，你就是去慈悲地对待众生，你就是慈悲地去跟人讲清真相，你就是维护大法的尊严，你就能维护了大法的尊严。大法的尊严不是靠常人的手段维护的。个人目前的理解是，修炼人要达到师父要求的语气和善心，必须要去掉傲慢的心，修出谦卑和对他人的尊敬和礼貌，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佛光普照，礼义圆明。我们自己做好了，就能善化自己身边的环境。我经常问自己是否达到了师父的要求。出现这些现象，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静下心来，好好向内照，先找我们自己的人心，去掉人心，我们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以上是我个人现阶段的认识，不足之处，望请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在这次节目中，为大家分享一篇大法小弟子姥姥的交流文章，然后是学法背法时间。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带好小同修是我们的责任，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4日。我是一个修炼20多年的大法弟子，今天说说带好小同修的事。我有个小外孙女儿，名叫小鱼，今年6岁，因为各种原因，小鱼2岁时就由我带着。他刚会说话，我就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好。以后懂事了，每晚都念。他自己对我说，睡前最多100遍，最少30遍。小鱼大多数时候挺懂事儿，但有时也很调皮淘气，我经常教他背红吟，现在已经熟背20几首。去同修家学法，我也经常带着他，总觉得他还小，就没教他认字儿。可今年他总和我说要看大书，只转法轮，我便和他开始学，从论语开始。出乎意外的是，虽然慢点儿，他读的还挺好，一大部分字都认得，不会的我教他。他很喜欢学法，双手捧书，有模有样。现在每晚都学，最少读2段，现在已经学到50多页了。从他会走路时，我便领他去救人，小时抱着，现在领着。出去发资料时，他总和我抢，姥姥，我给人家。我便把小册子给他，教他怎么说。他奶声奶气，天真地说，爷爷给您书看，法轮大法好。那人接过去说，你真可爱，谢谢你小朋友。他高兴得又蹦又跳，有时往车上放时，他也抢着说，我放，我放。现在小鱼上幼儿园大班，下午我去接他时，我先准备好一书包真相放在车筐里，接上他后先不回家，我们找好小区，一次发一个单元，最多2个单元，他背个书包，我背个书包，很自然。我先把真相用红塑料袋装好，有电梯就乘电梯，没有就爬到顶楼，从上往下发，他挂一个门，我挂一个门，他还挺麻利。有时遇到人，我说你叫爷爷、奶奶或叔叔阿姨，这时人们还会和我们聊上几句。他们进屋，我们继续大大方方地发。有师傅保护，每次都很顺利。还要记住哪个楼来过，以免发虫。若有单元锁着，我们就在门口等着，若见有人开门，便说我们进门吧，便跟着进去。有时几天不出去，他就说，姥姥，我们快出去救人吧。我说好。去年腊月29，我们这里有最大的一个集市，我心想今天人特别多，不能待在家里。吃了早饭，我就带着他去同修家拿了6-7包真相资料，若再拿回来折叠好，去集市就不早了。我就和小鱼说，咱们在路上叠好，再去大集就不晚了。于是我在路上找了个没种菜的大棚，那天太阳很好，里面很热，小鱼热得满脸通红，满头大汗，他不住地擦汗说， 好热，好热。我说，没事儿，出汗是好事儿，是坏东西跑了，要坚持。小鱼的小手可快了，因为他经常帮我折叠资料。我们一起叠，装好后，我领着他去大集发。发完回家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他也饿了，给他买点吃的，挺累，他也不哭。每次出去时，我们都一起背师父弘银二如来，带着如意真理来，洒洒脱脱走四海，法理洒遍世间道，满载众生法传开。还有弘银二中的诗正神，正念正行，精进不停，除乱法鬼，善待众生，一直背到回家，每一次都这样。小鱼很健康，极少不舒服。前几天他对我说，我在幼儿园流鼻血了，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好，还背了我记住的红银，一会儿就好了。他还说，在幼儿园中午睡不着时，就在被窝里默念九字真言。我真为他高兴，对他说，你真像个大法小弟子，继续做好。小鱼有时还天真地说，姥姥你这么大才得法，我这么小就得法了。也有时很稚嫩地说，我大了要去美国找师父。我就告诉他，好好学法，师父就在我们身边。他经常到师父法像前磕头合十，念九字真言。现在的小鱼越来越懂事了，我俩成了很好的搭档。有一次我在背红银实修，他在旁边忽然说，做不到不是修哦。我赶紧说，谢谢你提醒我，我一定实修。自从看了再次成为神这个影片，他常好奇地这样问我，我们以前也是天上的神吗？我说是。他又问，那怎样才能成为神呢？我说，好好学法，做好三件事，听师父的话，就是往这个方向走。昨天晚上他又跟我说，光明王没迷住，海月神君下来和他说也不听，光知道挣钱，光想当官，迷在里头回不去了。我惊讶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一定是师父借他的口点醒我，别迷在人中，好好修。我家的小鱼就像影片中的小雨，偶尔回到不精进的妈妈身边，会给妈妈背他记住的师父的红银，还和妈妈学点转法轮。看到刚得法的老爷晚上不出来学法和练功时，会说，老爷，我们同心下世，同返天庭，这是电影中的话。我们应该做到人在这里，心在方外，超脱出来。不知怎样的因缘，我们成为今世的一家人。修炼路上绝没有偶然的事，带好小同修也是我们大法弟子的责任。弟子会在修炼的路上做好三件事，奋起直追，真修实修，一切不足会在法中归正，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下面是学法背法时间。在上期的节目中，
我们学法学到了红银二的第34首诗，诗的题目是钟楼。我们先来复习一下。钟楼，红声振法界，法音传十方。今天我们学习红银二的第35首诗，诗的题目是鼓楼。鼓楼，众锤之下知精进，法鼓敲醒迷中人。我们放慢速度再学一遍。鼓楼，众锤之下知精进，法鼓敲醒迷中人。最后我们再把这首诗学习一遍。鼓楼，众锤之下知精进，法鼓敲醒迷中人。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够把这首诗背诵下来。感谢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